咁以下係一個正道嘅時間，今日講嘅經主題係平凡的彼得。
弟兄姊妹午安。開始嘅時候，我哋先低頭，我哋一齊祈禱。我哋親愛嘅主，就你係永生嘅泉源，生命嘅泉源，就你配得我哋用歌聲嚟去讚美你，嚟到去稱重你，求主你悦納我哋剛才對你嘅敬拜。我都恳求主你喺呢一刻，喺呢段嘅時間，你親自繼續嚟到與我哋同在。求聖靈特別轎灌自由運行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裏面，賜俾我哋一個柔和謙卑嘅心，亦都一個悟性嚟到去明白你對我哋所講嘅。就我哋恭敬嚟交託，求你親自嘅保守帶領，让听嘅讲嘅喺你面前都同蒙主嘅教导提醒，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大家知道最近城中比较热门嘅话题啦，就系呢个八十后，系咪？都系我谂大概近啲个几两个礼拜咧，都系差唔多日日都会喺报纸你会见到八十后，咁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其实系一班八十年后出生一班嘅后生仔，就廿零或者三十岁到啦，顶笼三十，系咪？有人话呢一班后生仔咧，佢哋系高学历，但系系低收入，冇机会，亦都好少空间。咁好自然啦，呢个咁嘅情况呢就会积怨，可能好多嘅怒或者好多埋怨，好多嘅不满。咁就容易将呢啲嘅不满呢就可能发泄，可能透过行动啦或者示威呀等等呢啲呢嚟到去将呢一啲佢里面嘅不满发泄出嚟。不过呢种嘅情况其实背后反映一个事实，就係而家我哋呢个社会嘅竞争係变得越嚟越激烈。所以正话提到话高学历咧，喺而家已经唔系净系讲紧话大学毕业啊，有张证书，毕业证书就已经系个保证，唔得噶啦。硕士学位而家系基本嘅要求，并且唔系净系学历啊，并且亦都要求系讲人际关系。你同人关系好唔好咧？点样去建立咧？圆唔圆滑等等，创意思维。对科技的认识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对社会有一种触觉很敏锐，周围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呢？所以我们的确是身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在背后讲的是人的能力，讲的是人的自信心。所以你的能力不够或者你的信心不够，的确唔容易喺呢个社会脱颖而出嘅。好简单，譬如一间公司嘅主管或者总裁，可能大家经验都好多啦，面试系咪？譬如一间公司嘅主管负责人，佢要发展一间公司，好自然佢要请人，亦都好自然佢想请一啲最有能力、最有才干嘅人，系咪？一定系噶。当然请唔请到是另一回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间公司的主管，他一定是想请最聪明、最有学问、最有能力的人来到去帮手，这样才容易发展一间公司。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是用人的能力来去决定高低。或者我们都去看回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负责人，天国的主管。现在他来到一出来传道，就讲第一个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我叫他做天国的 CEO， 天国的负责人。他现在要找人去来到了，要建立天国，要找人帮手。大家都知道耶稣最后其实是找了十二个门徒帮手，是吧？多人啊，咁希望可以更多人嚟到去认识佢，更多人可以进入天国。耶稣呼召咗十二个门徒。但係呢十二个人係一班乜嘢人啦？ 哇！我哋会觉得耶稣好劲，系咪？佢系天国嘅主管，天国嘅负责人，比起任何公司嘅总裁、任何政府嘅首长，耶稣比起呢啲人仲有能力，仲有智慧。所以你发觉而家由耶稣亲自去呼召、去拣、去选择呢班嘅门徒，呢班人照计应该好聪明。好有学识，好有学问，应该是最好的人才来的。所以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在哪里？不是香港长沙湾，是在梵蒂冈，是叫做圣彼得大教堂，是在16世纪兴建的。这间教堂你知道有多大？哇，大到你很难想象，足足有23000平方米。咁你又究竟有几大呢？一个具体嘅意念，呢、这个23000平方米呢，大概就个面积就等于香港大球场嘅2.5倍，非常之大。呢间教堂数字上可以容纳60000人。唔单止咁啊，喺呢个教堂嘅中间呢，就有个圆拱，个楼顶呢足足系有138米。你计一计，138米。是差不多有40几层楼咁高，你望上去你都唔知边度系个顶。呢座系全世界最大嘅教堂，就叫做圣彼得大教堂，系用耶稣其中一个门徒彼得去命名噶。所以我哋一定会有个印象，觉得彼得呢个人一定好了不起噶，好有能力，好有学问，好超凡入圣。如果唔系，点可能有间咁靓嘅教堂系用佢个名嚟命名嘅咧？咁宏伟、咁靓，系用佢个名彼得嚟去命名，或者调翻转，哇！呢间教堂我哋见到咁伟大、咁靓、咁宏伟，嗰、那个人都一定好掂，好有能力，的确系嘅。而家你知香港好多嘅大学里边好多咩楼、咩堂、咩书院啊，好多都系用人名去命名，好多嘅。每一个名唔系求其噶，每一个名都系响当当，系社会知名人士嚟噶。所以话圣彼得大教堂，大概会俾我哋个印象，觉得彼得系一个好有能力、好有学问嘅人。如果唔系，耶稣点会拣佢做门徒啊？唔系净系彼得啊，你知好多其他嘅门徒咧。个名好多时候前面加多个字嘅，好有趣嘅，系加多个圣字，圣洁个圣。除咗圣彼得，仲有咩啊？圣约翰、圣安德烈、圣雅各、圣腓力、圣马太、圣多马、圣西门。嗱，唔系乱噏嘅，系有真凭实据。好多学校、机构、团体都系用呢啲名嚟到去命名嘅，加多个圣字。所以你发觉唔系净系彼得好掂啊，好了不起啊！其他嗰10个门徒，唔计犹大啦，大家知犹大系出卖耶稣，唔计犹大其他嗰10个门徒，连埋彼得，同样系好超凡入圣，好有能力。耶稣所以拣佢哋做门徒，系嘛？但系实际上又系唔系咁呢？实际上耶稣揀呢12个门徒，其实全部都是一啲好平凡，好似你同我咁普通嘅人，完全唔系一啲好有智慧、好有学问、好有能力嘅人，完全唔系。咁可能你会觉得耶稣冇得揀啫，揀正最后咪揀呢啲啦咁。唔系啊，耶稣如果要揀一啲好有学问、好有智慧嘅人，耶稣可以揀当时嘅文士嘅。佢哋好熟悉律法，读好多书，好有学问，好有智慧。不过耶稣冇揀佢哋。又或者耶稣可以揀当时嘅法利赛人，可以揀祭司嘅。係咪？佢哋当时好多系好有权力，好有钱。有钱有权又即系咩？做事都会方便啲啦。不过耶稣都冇揀佢哋。耶稣冇揀佢哋，耶稣最后系揀咗12个好平凡嘅人。耶稣唔系冇得揀啊，不过耶稣最后仍然揀呢12个好平凡嘅人。点样平凡法呢？喺呢12个门徒里面，其中起码有4个，起码4个，最多7个， 佢原本系打鱼噶，即系原本嘅职业就系渔夫，起码四个。嗰四个系边个咧？除咗彼得就系安德烈、雅各、约翰。呢四个其实原本系两对兄弟嚟噶，打鱼渔夫系一啲好普通，其实唔系好多学识，好似你同我咁平凡嘅一班人，可能唔止四个，可能最多七个添，都系原本系渔夫啊。唔系净系呢四个渔夫啊，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叫马太，大家知道一定知道，因为马太福音系佢写嘅。马太原本系一个税吏啊，税吏大家知系当时好令人好黑人憎嘅。点解呢？因为税吏严格啲嚟讲系一班卖国贼嚟嘅。点样卖国啊？就系帮当时罗马政府去欺压犹太人，欺压自己嘅百姓。点样欺压呢？就是随意按他们定的标准抽好重好多的税，然后将一定的税额交给政府，剩下那些怎么样自己代咯，中饱私囊。这个是马太，所以很得黑人憎的，是税吏。另一个门徒呢，是叫做粉锐党的西门。这个西门就不是彼得，是另一个人，不过他属的原本属于的党派是叫做粉锐党。大家你知呢个党系一个咩党啊？你听个名字可能都知噶啦，系咪又粉又锐？咁应该系一个好行动派、好极端一个党派嚟噶。用今日嘅说话讲都有噶，就系恐怖分子。好似今日嘅恐怖分子系预备用武力，甚至系牺牲自己嘅生命，是去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这个就是西门，是其中另外耶稣两个门徒。所以很有趣的，一个是帮政府做事是马太，另一个是要推翻政府是西门。你不要以为以前是这样，现在都是。好像今天这样，一个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另一个是极端的民主派，立法会很多这些，是吧？两个是水火不容，是捞不埋，不可能在一起的。所以理论上马太西门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不可能跟从耶稣。你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跟从耶稣一起生活，应该很有火药味的。应该好像立法会开会一样，可能随时嗌交或者随时打交。不过耶稣不是不知道，耶稣仍然呼召这两个原本即是拉大缆都扯不埋这两个人成为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佩服耶稣。耶稣拣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竟然可以因为耶稣一起生活，一起合作。好有趣的。所以你发觉其实很奇怪的。耶稣来是要宣扬天国，是要建立教会，教会最初是由零开始。现在你见教会就很多，周界都是，全世界都有很多教会。不过你知道最初其实零开始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建立教会这个这么重要的责任，在当时耶稣竟然就交了给十一个很平凡、很普通、打鱼碎利粉锐党，不是很有信心，随时会犯错，是这一班人身上。你说是不是耶稣没有眼光揀错人呢？不是的。怎样知道？你从结果去看回，教会最初的确由零开始，然后就由这十一个门徒去建立，经过二千年去到今日，结果是怎样？全世界遍布教会，整个世界亦都是被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最初是由这十一个，不计犹大啦，就是这么平凡打鱼碎利的人开始。耶稣没有揀错，因为个结果讲我们知没有揀错。耶稣是刻意揀这十一个人，然后将教会建立教会这个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交给这十一个咁平凡嘅人身上。耶稣冇揀错㗎，耶稣係专登揀呢十一个人。所以嚟緊呢段时间， 我会同大家去认识呢十一个门徒，睇一睇喺佢哋身上有啲咩我哋可以学习。耶稣既然可以将建立教会呢个咁重要嘅责任，好重要噶，建立唔到个救赎计划就失败噶咯，竟然可以将呢个咁重要嘅责任交俾十一个好普通、好平凡嘅人，所以我相信佢都会将呢个责任交俾我哋呢一班同样咁平凡嘅人。有时我哋先睇彼得啊，我哋今日就拣咗一段系耶稣呼召彼得一段经文，喺第一节咧就讲到个地方，嗰个地方就系耶稣喺格尼撒勒湖啊。咁好巧口系咪？格尼撒勒都好难读。其实格尼撒勒另一个名系加利利啊，啲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啦，咁啊比较容易啲读系嘛？加利利海。咁耶稣就喺加利利嗰度，众人就好多人就围住佢，希望听佢讲道啦。加利利系一笪咩地方呢？系一笪喺当时系主要系我哋耕作、种菜或者打鱼嘅地方。所以你发觉呢啲地方系一段乡村，亦都相对系一笪比较淳朴、比较简单嘅地方。所以住喺呢度嗰啲人呢，年代都会比较单纯、比较率直、比较淳朴一啲。嗱，呢个系彼得，彼得就喺呢度出生噶，所以就唔似好似城市里边嗰啲人咁识谂嘢，好有学问、好有能力，甚至好狡猾。彼得唔系嘅，喺呢度，然后耶稣就上咗西门嘅船。西门呢度咧就系彼得，嗱唔系粉锐党嗰个西门，系彼得，系彼得系耶稣后尾同西门另外改嘅一个名，就叫彼得或者叫西门彼得。然后耶稣就坐喺彼得只船嗰度，大概系对住岸边，你去同众人一班人你去讲道教训佢哋。咁所以当时应该系日头嚟噶，系嘛？咁讲道咁照计应该系日头，系咪？嗱，嗰时彼得未系耶稣嘅门徒，不过我相信彼得都会好尊重耶稣。不过未系耶稣嘅门徒，系经历过呢件事之后，彼得先正式系耶稣嘅门徒。然后耶稣讲道，讲完道之后，耶稣就同彼得讲：你将船开到水深嘅地方，然后就下网打鱼。讲完之后，彼得就梗系要答啦。彼得点答啊？佢话夫子都好尊重啊，系一个老师咁嘅意思，好尊重耶稣。啊，老师，我哋整夜劳力，哇，搞咗成晚，但系冇打到啲乜，依从你嘅说话，然后我就下网。嗱，请留意呢度一个讲一个答，耶稣讲彼得回答。嗱，呢个一讲一答咧，其实系好关键嘅。你知道耶稣咁样讲咧，喺当时其实系好奇怪嘅。点解奇怪呢？因为一般打鱼系唔会好似耶稣咁样讲去打嘅。一般喺打鱼喺时间上系夜晚先至会去到水深嘅地方去打鱼，唔会日头去水深嘅。所以点解彼得话整夜劳力搞咗成晚，就因为佢去到水深嗰度夜晚嚟去打鱼，搞咗成晚。点解水深系夜晚先去呢？咁因为夜晚好简单，因为夜晚水比较冻，啲水冻，嗰啲鱼自然就容易浮喺水面。浮喺水面，你要捉佢就相对比较容易去捉佢。所以时间上系应该夜晚去水深嘅地方打。第二喺地方上，咁日头咁点打鱼啊？日头要打鱼点算呢？日头要打鱼，通常系一啲水浅嘅地方。是咪？一日头你要打鱼水浅嘅地方，就用一啲鱼同样都系浮喺水面，你会容易啲去打鱼，照计唔会刻意去水深嘅地方打，日头唔会咁样做。所以第三喺人力上，当时你知啦，彼得已经讲佢已经打咗成晚鱼啦，照计佢应该好疲倦、好攰噶啦。 所以耶稣这样讲，你去水深的地方，你去落网打鱼，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应该去打鱼的。就算要去打，都不是去水深的地方打的。彼得是渔夫，打鱼就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熟悉要怎样打鱼，是几时打，去哪里打，才可以最容易打最多的鱼的。这个讲效率嘛，是人做事都是这样的。所以按他的判断，他一定知道耶稣这样讲很奇怪，或者甚至很离谱的，没理由这样打鱼的。在日头去，还要去水深的地方那里打，自己又搞了整晚，又累，搞了整晚我都打不到鱼，现在你叫我去，没可能打到鱼的。彼得心里面一定是想，耶稣这样讲冇可能会打到鱼嘅。嗱，当然彼得心里边系咁样谂，但系口里边咧，起码礼貌上佢都要尊重耶稣，系咪？佢称呼耶稣做夫子老师，彼得都好尊重耶稣，所以彼得冇直接话耶稣你咁样做唔得噶。彼得嘅回答嗱，简单讲，我相信佢系礼貌上应酬耶稣。夫子，我做了成晚了，其实什么都打不到。意思就是说，简单说，你叫我去打，其实都不会怎么打到的了。不过既然你叫到了，我都尊重你，那我都尝试落网。我相信彼得没有想过真的会打到鱼。因为耶稣说是真的违反当时打鱼的常识，怎么可能会打到鱼？是不是？我相信彼得心里面是这样想，他心里面这样想，然后最后彼得真的打到鱼回来，并且打到不是少。那个经文其实个描述很夸张，那个鱼是多多到个地步，那个渔网差不多裂，并且那个鱼是装满，不是只是一只船，是两只船，并且两只船经文说什么是差不多要沉下去。你发觉很夸张，那个夸张是讲给我们知，这个是彼得经历过一个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是按他的常识，按他的判断，不可能发生。但是现在竟然他出去打鱼，他没有想过会打到，但是现在可以打到，并且是打到差不多两只船都要沉那么多鱼，那个不是好运啊。他搞整晚都打不到，但是现在可以打到两只船都装不到的鱼，不是那么啱啊。其实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彼得是经历了一件神迹，这件事会发生是上帝介入，是一件神迹来的。彼得经历过这件事之后，他开始知道在他面前这个耶稣，跟他讲说话吩咐他那个耶稣，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只是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夫子那么简单。在第五节彼得说耶稣是夫子，很尊重耶稣，不过到第八节彼得转口了，他说耶稣是主啊。彼得经历过这件事之后，他开始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他的老师，不是只是他夫子那么简单，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他的神，他的生命开始有转变，上帝介入了在他生命里面。我最近在医院跟一个婆婆是传福音，她八十几岁，有 cancer 有癌症，并且是已经去到差不多最后阶段。这个婆婆一直都很虔诚去拜佛，拜了几十年，所以很难跟她传福音。我跟一个弟兄一个去两次探了她两次，两次夹埋，大概我们跟她讲了起码两个钟头。我一路用尽我的方法，我所知的，一路跟她讲。坦白讲，我都觉得我讲得很有理由，好有说服力的，我用尽我的方法跟他讲， 照计，我谂冇咩理由佢唔听噶，系嘛？去到临尾嗰度，唔系讲笑噶，系咪？信唔信耶稣系好关键，亦都系好决定性。但结果两个几钟头讲完，佢都冇信，佢都冇接受。唔听就系唔听，唔接受就系唔接受。无论我点样讲，我觉得讲得好有理由，好有说服力。唔听就系唔听。所以弟兄姊妹，单凭人嘅能力、人嘅学识口才，系唔可能叫人嘅生命改变，系唔可能叫人认识耶稣，系嘛？唔可能认识耶稣真正嘅身份。是一定要上帝介入，简单讲一定要一个神迹，人先会接受耶稣。那个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有时候我们想回我们信主，岂不是好像彼得一样，未信耶稣之前，可能我们对基督教不屑一顾，是吧？睬他都傻，是吧？又或者的其量，我们会很尊重基督教，觉得耶稣信耶稣那班都应该是一班好人，就好像彼得说原本耶稣是夫子，彼得都很尊重耶稣，不过他不是信靠耶稣。但当上帝介入在我们生命之后，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实，他不是只是夫子老师，他是我们的主。每一个其实信耶稣的人都会好像彼得一样，经历过上帝介入在我们生命这个神迹，然后生命开始有转变。你知道彼得怎样转变？彼得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夫子，而是他的主，他的真正身份之后，你发觉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他很有信心，我信靠耶稣，我跟从你啦。我们传福音通常都是这样做的，传福音，哇，讲完，介绍完耶稣，然后点啊？喂，你要信耶稣咯，要跟从耶稣咯。但系彼得唔系，彼得认识完耶稣之后，佢第一个反应，佢唔系信靠耶稣，佢系发现自己系一个罪人。彼得话：主啊，离开我，我系个罪人。当然唔系彼得要赶耶稣走。啊！你赶嚟就唔系啊，而系佢知道自己系一个罪人，系佢唔配同耶稣一齐。彼得话：我系个罪人。嗱，弟兄姊妹，你唔好轻看呢句说话。我系个罪人，唔简单噶。呢个系生命嘅转变嚟噶。当时好多文士、好多法利赛人、好多祭司，佢哋高高在上，佢哋都见过耶稣行好多嘅神迹，但系佢哋就系唔愿意承认自己系一个罪人。一个人唔在于佢知唔知道自己有冇犯罪，应该一定知。那个关键唔系知唔知，而系愿唔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好多人不信耶稣，不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犯罪，而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是个罪人。不简单的这句说话。彼得就是一个这么率直、这么淳朴，见到遇见耶稣之后，他就很直接承认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真的跟这位圣洁的上帝，我们真的跟他相遇，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大概我们都会好像彼得一样，我们是不配跟上帝一起。我们发觉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很普通，很平凡，很容易失败，很容易跌倒，就好像彼得。真正的彼得不是那么有信心， 彼得在他生平其实很多失败的，失败过很多次，最失败就是他三次不认耶稣，就是耶稣最需要人支持，就是被人拉了之后，彼得竟然三次不认耶稣。彼得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有信心，不是那么有智慧去知道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彼得反而很多时候是很血气，很冲动去讲说话去做事。那这个是彼得，就是一个这么平凡普通，好像你和我一样很容易失败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和上帝一起，其实或者调翻转，是上帝愿意和我们一起。其实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好像彼得说，耶稣你离开，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们根本不配。但是当耶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后，你愿意认呢？耶稣不是离开他，很有趣，一个圣洁的上帝遇见一个罪人，不是离开他，耶稣反而是接纳彼得，很有趣，不是只单止接纳。你看看在第十节，耶稣说不需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耶稣不是只接纳耶稣，耶稣不是只接纳彼得，并且他将得人这个责任交给他。是不是彼得很大转变？当然不是了。耶稣彼得不是因为他认罪之后突然之间很大转变，仍然都是很平凡很容易失败的彼得，不过愿意认罪。耶稣将得人这个责任交了给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很普通很容易失败跌倒，在这个这么讲能力的社会，有时候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就是这样的。但这样不表示上帝不会用我们的，上帝不会用那些很有能力很有学问但往往很骄傲的人，上帝不会用这些的。当然很有能力很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很不骄傲，不过我相信不多的，很有能力很有学问一般都会很骄傲。调翻转，一个人就算很普通很平凡很容易失败，好像彼得他反而容易谦卑，反而容易很率直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自己的软弱，好，就是这么软弱的，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很平凡，但是愿意依靠上帝为他去工作。上帝是这样做，也是会用这些人，是这些人的，很平凡很普通，但是愿意认罪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限制。在这个这么讲能力的社会，要承认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很强调要发展经济，要维持香港的繁荣，是不是？很多社会的议题，你知道最后只有经济是先有那个话或者说话权或者决定权，很多讨论最后讲到其实都是讲经济。所以为什么要起高铁啊？讲这么多其实很简单，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要发展经济，不是交通方便你容易点上大陆，不是，其实是要发展经济。不过你知道这样做呢往往是要付代价，不可以只是一面睇。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大家你和我都知道了。香港没错是很繁荣很富庶，但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在繁荣富庶的背后隐藏住的是人的焦虑、人的无助、孤单和恐惧，周街都是。你搭地铁搭巴士好多都是因为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家人家庭，因为他的前途，他是焦虑无助，不在乎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学问有没有能力的。几有钱几有能力几有学问一样会焦虑恐惧无助，不在乎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你知道香港这么繁荣，这么经济发达，但是你知道我们同那些第三世界那些很贫穷，经济不发达，很落后的地方，其实坦白说我们同他们一样的。在这些地方的人，哇，电视我们看到三餐未必有得吃，就算有得吃，哇，吃都吃不饱，环境生活环境卫生我们见到都很差，喝的水又污糟。你知道这些是将他们的无助，他们的彷徨焦虑是很赤裸裸来到去展露出来，是人眼见都会知道，哇，所以觉得很可怜。但坦白讲，弟兄姊妹，我们何尝不是无助彷徨和焦虑？香港这么发达的地区，其实跟那些很贫穷很落后的地方其实一样的。我们不是比他们更加优胜，我们唯一识的就是我们识得去隐藏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无助。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呼召这十一个这么平凡的人去建立教会，最后又真是教会可以建立维持了2000年。我相信上帝是要讲给今日我们这一班人知，教会的建立不是由彼得去建立，不是由约翰，不是由雅各，不是由安德烈这班门徒去建立，而是由上帝亲自去建立。是吧，这么平凡的人怎可能他们可以建立教会？是上帝亲自建立，不是人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上帝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正正要用我们这一班人很平凡很普通的人去建立教会。我们没什么优胜，我们一样这么平凡这么普通，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认罪悔改，依靠神去服侍。依靠神的意思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见证是上帝的能力，不是人的荣耀，不是人的能力，这个是依靠上帝，是依靠他去服侍。弟兄姊妹，上帝是会用我们，在这个这么讲人的能力的社会，其实教会正正是一块被人喘息可以透一透的地方。所以不是用人的能力去决定高低的，我们人人都是平等，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昔日耶稣将得人这个责任交给彼得，一个这么平凡的人，耶稣我相信他都会将这个责任交给我们这一班这么平凡的人。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好像彼得认罪悔改，上帝会用我们。
虽然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没什么可以夸口，但是神在我们背后帮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我们一同来到唱回应的诗歌《普通的人》。
平凡都不计较，神是我依靠。 愿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都不计较，神是我依靠。人若遇风霜，能力多牵强，凭着主力量，他给我保障。我是个普通的人，没有何挂口，但我什么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后，奉献我仅有，神大爱深厚，欠缺里没有还是够。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